你看到吗？接下来他说，他种子好比金金，贵重无比啊，价值连城。现在何进，把何进圈起来。现在就讲到过去嘛，过去跟现在对比啊，曾经荣耀，现在堕落了；曾经发光，现在暗淡了。很大的对比在当中，你看到他说金金，那现在变成窑匠手中的什么瓦瓶，哇，黄金变瓦瓶哎，黄金是啊价值连城的，瓦瓶呢到处都是嘛，对不对？土做的嘛，非常非常的脆弱，一打就碎，黄金再怎么打还是黄金嘛，你看不堪一击啊，哦，怎么造成这样子的？啊，有原因，继续看下去。来，第三个还有对比。来，野狗尚且啊，这个把奶如哺其子，那个野狗哈，是指土狼，哦，指土狼。他们呢这么啊残忍的野狗啊，他生小孩都会自己什么喂奶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对比来，我们的妇人倒成为残忍，好像旷野的鸵鸟一样。这个对比到第十节，慈心的妇人，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，亲手煮自己的儿女做什么食物？哎，怎么这么大的对比呢？自己孩子我们都保养嘛，顾惜嘛，听命命，怎么把它煮呢？土狼都不会这样子哎，这个是专门在吃野兽，这个野兽是专门在吃人的啊，吃什么的，怎么都会这样？人已经败坏到个地步啊，那个心残忍到一个地步啊，连孩子都可以吃啊，而且煮熟来吃，你看到吗？这是不是神的子民呢？不是啊，怎么变成那样子？罪恶入侵啊，整个人性已经改变到哇，好像不像人了，比野兽还残忍呢。所以你看到人性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知道人性会改变的，变到这么残忍呢？连野兽都不会像这么做，他说他会做哦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第四节，他讲到对比了，然后第三节讲到慈爱与残忍的对比，第四节又另外对比，吃奶的孩子的舌头因干啊干渴贴往啊上膛，孩童求饼无人拨饼给他们。你看，然后再来第五节课是对比的，素来吃美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，素来卧朱红褥子的现今躺卧粪堆。好，你看到第四节讲到什么呢？过去非常饱足的情况，欣欣向荣的情况，都是吃好东西的，吃美食的，怎么现在呢？孩子连奶水都没有得吃，然后呢整个舌头跟上膛连在一起，代表什么？很干渴啊，干渴到地步连舌头都跟上膛连在一起了，哇，这个是非常凄惨，没有食物吃，没有水可以喝，当然也没有饼给拨给他们吃了。你要素来没好吃好食物的美食的，现在呢就变成孤寒，孤寒代表说什么？凄凉呢，非常的凄凉，孤单凄凉落魄，成为这个的光景。好，接下来素来卧在朱红色的好这个衣啊，这个褥子的，你看到吗？这代表说他们是过一个豪华的生活，豪华的生活，被上帝祝福，这么丰盛，这么美满，这么幸福，现在呢凄凉无比，躺卧在粪堆当中啊，哇，你看到很凄惨啊，这个光景呢真的是非常的凄惨。好，接下来讲到整个啊这个凄惨的答案，我们看第六节，来，主因来都因，看到这字吗？都因，原因在哪边的 reason， 来，我众民的罪孽，谁造成的？神造成的吗？仇敌造成的吗？哇，遇到不景气吗？谁造成的？都因我民啊，上帝的百姓子民罪孽造成的，而且他说他的罪多大。来，有一个城市叫做索多玛，我们知道索多玛哦，在旧约时候曾经就记载下来了，在亚伯兰时代就有罗德的时代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这两个城市常常连接索多玛、恶魔拉嘛。那索多玛呢，其实他的罪很严重的，他有逆性的罪，罗马书讲的大概都是索多玛的这样的罪恶，非常的大。罪恶滔天啊，神都看不过去了。好，然后呢，亚伯兰就迫切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盼望怎么样？整个五十个人嘛，至少就五十个人嘛，五十个都没有哎。那四十个可不可以？四十个也没有哎。不三十个好不好？嘛也没有哎。 祷告到这，我站起再讲一次，十个满摩了吗？因为这种光景很凄惨呐、啊。到最后是什么？就罗德呀、啊，哇，那不造那不造呢？对不对？那太太呢还眷恋的什么索多玛呢？啊，变圆柱羊挑啊！你看到这个人已经变到那个地步啊？神造人的时候是这么邪恶吗？没有，是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，要选择背逆神，那得罪神。从伊甸园一直到现在，就看见人性是如此的。记得人性是讲我们哦，是在讲我们，都是因为神百姓的什么罪孽，过去被神拯救，曾经发旺起来，曾经荣耀了，后来呢就犯罪了，跌倒了，不悔改，就越来越深。你看他说说啊，这个我犹大民的罪孽比索多玛还什么还大。索多玛后来他怎么受审判的？转眼之间烈火就来了嘛，对不对？挪亚呢？审判什么？水慢慢淹，慢慢淹嘛，是不是？可是索多玛是转眼之间啊。彼得说，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也是转眼之间，是不是？背体是转眼之间，转眼就是把酒逆起来，还没扎完，已经0.3秒不见人了。再来呢，审判是转眼之间，因为彼得说以后会像烈火来到什么这世界。转眼之间，审判是转眼之间，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原来从旧约到现在，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神，但是神所造的时候都是美好的、信实的、良善的、慈爱的。昨天我们读到三宝，对不对 ？OK， 但是你看到人不信也不悔改。到最后你看索多玛讲出来的，说这个历史事件很警惕我们。他说他这个子民啊，以色列百姓犹大民族，他们的罪类比索多玛的罪还大。索多玛啊，你看到吗？虽然无人加手与他，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。所以主因是在人，人的问题了，人没有好好的跟随神，人没有好好的啊，这个守住上帝之间的约，没有遵守上帝的律例、典章还有法则，就造成这个叫做自杀。不能怪罪谁，是自杀，这也不是他杀嘛，都是自杀，你自己走向灭亡的道路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就是上帝为什么要教会要做这个事情，要救人，要救人，因为我们都在罪恶的行列当中。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救赎我们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还有一个对比出现在第七节，锡安的贵胄就是贵族了，素来比雪什么纯净。这些贵族、这些君王、哦、这些先知、这些、啊、领袖们、这些长老们，都是贵族，都是神所拣选的。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都叫君尊的祭司，是不是都是贵族啊？是哦，要注意这个，神眼中都是贵族，但是呢，过去素来叫做过去比血纯净，因为已经被洁净了，比血都更纯净，更加的洁白。他说比奶更白，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什么更红，代表高大俊美，在神祝福底下吃好住好，你看恩典满满，又恩高恩宠，都在这以色列百姓身上，看到吗？在神眼中呢，又是圣洁的百姓，何其荣耀，而且呢高大俊美，神大极大的祝福在当中，像蓝宝、啊、像红宝石一样。接下来他的脸呢光润的像蓝宝石一样，在神眼中呢大大的祝福，像宝石般的人生，又是红宝石又是蓝宝石，哇，闪闪发光，闪闪动人、啊、所以看到犹太人的话，哇，犹大民族大家说，哇，怎么这么大的福气呢？哇，为什么这么蒙福呢？因为他们走在神的祝福底下，有约在身，你看到吗？神祝福就是如此。但是你看第八节对比出现第一个、啊、这个字叫做现在 right now 是什么呢？他们面貌比什么？比炭煤炭更黑、啊、过去闪闪发光，现在呢欧噜噜啊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经文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一个比喻，事实上是如此哦。请大家记得，耶稣基督是神光辉，神的光辉就是耶稣，不要忘记这，他是他的本体，就是神荣耀的光辉嘛。 刚刚讲过，他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在山上的时候就放光了嘛，对不对？他彰显了荣耀，我要让你们知道，我就是神本体的荣耀的光辉。老约翰看到了，但你知道一件事，人的犯罪的话会慢慢失去荣耀，到最后不悔改会比炭火、比黑暗 还黑、啊、他刚讲这么脸不是像什么玉啊闪闪发光吗？我们的脸会不会失光啊？会有，连黄金刚讲说会失光，纯净的金子会什么失色，我们在神面前也像宝石哦，会不会失去那个光彩啊？会，到最后呢会变成木炭啊，那么黑啊。这在讲什么？在讲一件事情，你我看起来都好好给的，但是你的灵，你的属灵的灵人情况如何，在灵界看得一清二楚。我们灵魂的光景在灵界是一清二楚的。保罗赶鬼的时候一连好几天，那个使女是哇偶像的，拜偶像的，他一看就知道你们是永生神的仆人啊，对不对？专门传讲救人道理啊，他们都知道，灵界都很清楚，不用讲什么啊。然后保罗就赶走那个鬼嘛，对不对？再来你看到吗？另外前面后面两章啊，还有犹太人的七个儿子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赶鬼，你看到吗？鬼说保罗我知道，耶稣我也知道，你是谁啊？你念咒我就跳到你身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就很凄惨了，外面都装得出来，灵界都看得一清二楚，我们里面的光景我跟你讲在灵界很清楚，是发光，哇灵界很怕，你还没赶他就先走了，可是里面像黑炭，你赶都没有用。他说你赶我你还比我黑嘞，是不是？来到教会大众哈利路亚敬拜，里面的光景如何全部在灵界都一清二楚，因为我们的灵是发光的，像耶稣发光。阿们，要为自己的灵里面的属灵生命负责，你可以越来越荣耀，大家都可以像金子越来越荣耀。阿们。好消息是，感恩的是，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成为新造的人，耶稣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的黑暗，罪孽全部都扫光。接下来呢，你要继续为主继续发光。过去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嘛。现今要越来越靠近主，紧紧靠近那个真光，你就越发光。所以不要只信耶稣，要跟随耶稣，跟得紧，跟得近，天天敬拜他，你脸都会发光。斯提凡要死之前呢，大家看他，哇，你脸都发光啊，像不像像天使啊？人是可以发光的，不是只是耶稣，你里面的灵是可以发光的，灵界是何等真实的。感恩的是，黄金丢在粪堆里面捞起来洗洗还是黄金呢、啊？只要愿意悔改，不会失去价值。阿们。第一节已经讲出来了，黄金会失去颜值光彩，它是在粪堆，只要悔改，来到主耶稣面前，来到救赎的手中啊，耶稣的宝血洗一洗，光彩还是取出来。愿神帮助我们有悔改的心。你看他们很可惜的，这些都是锡安的贵重，过去呢纯净，哇，比血更加的洁白，比奶更加的洁白，哇！接下来你看到现在脸呢是啊，这个煤炭更黑，以至于街上无人认识，而且他们皮肤紧贴骨头，那枯干如同槁木，代表说骨瘦如柴。过去呢，哇，高大俊美，现在骨瘦如柴啊，强烈的什么对比啊？因为离开神的同在，离开了神。好，接下来第九节。饿死的不如被刀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死于刀下比饿死更好了，因 因为饿死慢慢死嘛，折磨嘛，对不对？刀下了一下子就过去了 ，OK。然后因为你们缺了田间的土产，就身体衰弱，渐渐消灭。好，第十节刚刚讲过，妇人呢本来是非常仁慈爱孩子的，现在怎么亲手煮自己的儿女呢？这个叫做就变成慈爱变成残忍了，妈妈变成野兽了。人性已经败坏到个地步，变成如此。好，这个是记载下耶利米被神启示写下了犹大的光景，让我们知道犹大这么高跌到这么低，从天堂跌到什么地狱去了，很大的对比在当中。中间第六节告诉我们，都是因为百姓犯了罪，所以我们要除罪，我们要面对罪，不是环境怎么样那样子，而是抱怨，而是要勇敢去面对罪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嘛。荣耀是因为罪而失去光彩的，荣耀是因为罪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那罪我们要去面对，大家要记得这个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到十六节，十一到十六是第二段，预备请。
耶和华发怒，成就他所定的，道出他的烈怒，在烈士安时火早起，烧毁锡安的根基。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，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，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。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，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，又被血玷污，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。人向他们喊说，不洁净的躲开躲开，不要挨近我。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，列国中有人说，他们不可能在这里寄居。耶和华发怒，将他们分散，不再眷顾他们。人不看重祭司，也不厚待长老。
好，这是第二段讲到什么呢？万国万民都不敢相信，何进何进又出现了，为何怎么落魄到这个地步呢？前面讲到说黄金是这么尊贵这么贵重的，怎么会失光失光彩呢？哦，这个很强烈的对比嘛。好，接下来第二段是讲到万国，万国万邦万族万民都觉得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，耶路撒冷哎，耶路撒冷是圣城哎，上帝同在的地方哎，上帝啊这个祝福的地方哎，而且他的城墙高大，你看那石头多么高大，所罗门建造的殿是何等荣耀啊，大家都羡慕这个城啊，你看到怎么敌人可以攻得进去，不可能啊。很多很多的何进在当中，为何为何是如此，所以他们觉得不敢相信，但是却遇见这个事情了。好，你看到讲到第十一节，耶和华发怒，成就他的所定的，道出他的烈怒，在锡安时火早起，烧毁锡安的什么根基啊？你看到其实这是谁的作为啊？巴比伦王吗？仇敌吗？是谁的作为啊？上帝的定义，原来都是在上帝的手中。上帝定义要来毁坏他自己的圣城，要来毁坏这个圣城里面的罪孽，因为里面的上帝的殿已经变成贼窝，里面的祭司是祭拜偶像迦南的偶像，里面已经变成了罪恶的一个区域了，所以上帝呢一定要做审判处理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。好，他怎么处理呢？他派先知来一个一个讲，一个一个传，从但以理也好，从以西结也好，现在看到谁耶利米也好，一批批被掳，一批批警戒，到最后呢全部的灭亡。不是神没有慈爱跟怜悯，是神一次一次警告，然后越来越听，越来越不听，越来越什么心啊，这个刚硬，到最后整个审判就下来的。所以记得你读了这个犹大史的时候，就发现到哦，原来神是这么爱犹大人的哦。他不是马上就火就烧他们嘞，他是一次一次警告哦，我要打你哦，我要打你喽，我要打你喽，讲了好几次嘛，好像父母亲一样，我数到三喽、哦，你们这个哇，那不仅数到三了，那数四十年了啦，那够一次了吧？你看那神的耐心跟我们就差很多，那你不听，到时候把他的家搞成那样子，你要怪谁啊？圣殿变贼窝， 残忍的不得了，孩子自己煮来吃，你看到吗？比豺狼啊，比土狼还更残忍呢，而且把孩子献给偶像，活活的烧死。你看该不该审判？你看得过去吗？天理何在呀？有没有律法？神要不要出手啊？要吗？这是上帝，他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每一天都是新的。他的信使何其广大，他是要记得，我们不要滥用神的恩典。阿们，恩典是叫我们什么？悔改、珍惜，继续为主发光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神的义怒就出现了，是锡安着火烧毁的锡安的根基。好，第十二节你看这事情真的发生了，你看到他讲到地上的君王的反应，还有世上的居民的反应，都什么不信啊，不敢相信的意思。哇，你看到吗？敌人仇敌怎么可以攻进耶路撒冷的城门呢？埃及也不可能觉得哇，上面啊，你看到、啊、叙利亚也觉得不可能啊，这个地方是非常坚固的要塞，怎么可能呢？阿拉伯也不觉得不可能啊，大家就觉得哇，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，坚固啊。但是你看到吗？当他被烧毁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惊叹，怎么会这么落魄呢？你看到各国的君王、各国的头条新闻说不可能、不可能、不可能，它发生了。你看各国都非常的惊讶，不相信。好，这些主因是什么？好，十三节是第二段的原因出现了。第一段讲到第六节是原因嘛，对不对？第二段讲到为什么发生这事，又讲出第二个原因。我们看到十三节来，这都因，你看到吗？他先知的罪恶和什么祭司的罪孽，他们在城中流无辜的血。刚讲是众民的罪孽嘛，这样指出谁了？领袖了，而且特别两个领袖，一个叫做先知，第二个呢祭司。先知在干嘛的？先知就上帝的眼睛呢，上帝的眼睛是专门在引导以色列百姓，上帝怎么看，上帝 要我们做什么，这是先知的工作啊。先知要教导上帝的话，可是你看吗？罪孽是从哪边来的？先知来的，因为他们不听真先知，他们把假先知引到什么犹大国来了。真先知就是耶利米啊，真先知反而被什么被抓起来丢到水牢去啊！我不要听真的，我们要听假的，假的好听好听好听啊！真的呢，就常常讲我们要小心要小心要小心哦，这不好听，不要想听。你看到吗？他们要听假先知，这些异教徒的这些先知其实都是那些什么通灵的啦、哦、那些很多跟邪灵有关系的异教的东西，把它当成以色列百姓的先知。你看到吗？眼睛已经瞎了，你看进到这个国家，那当然国家的百姓就 走瞎的道路嘛、哦、再来第二个什么祭司的罪孽。祭司就是人跟神中间的什么中保一样嘛，是代表人，代表神吗？代表人的罪来到神的面前献祭，求神除罪嘛，敬拜上帝。那上帝也告诉了祭司，出去之后要告诉百姓要做什么嘛。上帝对你们说什么？这个就是中保的工作，祭司的工作。好，记得这两个呢，都是受膏者，先知、祭司。都是受膏者，特别神拣选出来的两个角色是神恩膏的、哦、这种呢是神特别恩宠的。但是你看罪恶却临到他们的身上，先知的罪，看到这吗？祭司的罪，这两个呢是关键，一关键的话，你看整个国家走向灭亡的道路。神告诉他们，你为什么黄金会变成了污秽的粪堆呢？因为罪恶嘛，从先知、祭司一直到百姓，好，造成国破人亡的原因在这边。而且他们有个极大的罪，两个连结在一起，先知跟祭司，他们在城中流无辜人的血，对不对？义人的血，包括耶利米都是被毒打，他们就是讨厌这些嘛，他们要走在邪恶的当中。好，其实你看到这个地方就讲感叹耶稣的时代也不是如此嘛。耶稣是被这些宗教有没有 领袖而出卖的哦。这些长老各方面就敌对什么耶稣，他不认耶稣是基督嘛，他觉得他不是嘛，你怎么可能是神永生神儿子嘛？所以他们满心的嫉妒，就要把耶稣什么钉在十字架上。在旧约新约其实都出现这个事。另外角度，义人会不会受逼迫啊？会，只要你真实为主发光，光来到世界，世界却不接受光，因为光来了会光照人的黑暗，人却不接受光，因为讨厌光，因为你把我所有东西都照出来了。所以基督会不会被逼迫？会。这样明白了吗？只要你为主发光，你的家人、你的同事、你的朋友都会在看你。OK， 除非你跟他一样暗淡无光，就没事，因为都在黑暗的国度。只要你发光，就开始有这种问题出现。耶稣有没有被人排斥啊？耶稣有没有被人敌对？有，因为他就是真光嘛。他来到世上，很多人讨厌他的，不接受他的。OK， 除非你效法摩西，脸上发光，用帕子遮起来，不要让人看见。可是你要说帕子拿走，人们就看到荣光了。有些基督徒会向摩西学习，不要让我知道，不要让你知道我是基督徒，因为光啊，看不起来的话，那不能在。不要这样做，要为主发光。阿门。光乃是好的，总是有人愿意什么离开黑暗，接近什么真光嘛。OK， 好，接下来。祭司先知应该是那个发光的嘛，但是他们呢却把那个真光泯灭掉了，要这些邪恶的先知、邪恶的祭司来取代真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不仅惊叹，哇，怎么耶路撒冷变成这个？神说因为先知罪孽，祭司罪孽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这些国民呢，他们这些外国人，他们就觉得哇很糟糕，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，又被血什么玷污，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。这是指谁？他们呢？是指这个先知跟什么祭司？他们在街上乱走啊，像瞎子乱走，又被血玷污，以致人都不能摸他们的衣裳。刚讲过，他们的角色是被神所拣选、被神所恩高的祭司跟先知，这两个都是特别被洁净的。每次见神都要洁净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再来呢，他也是神所看为眼中很重要的宝贝啊，怎么变成如此呢？而且污秽的不得了，你看到吗？先知变瞎子，先知变瞎子。好，再来你看到吗？他们身上充满了污秽在当中，然后呢，人们就喊出来一句话，第十五节：不洁净呢、啊，不洁净呢、啊，赶快闪人呢、啊，躲开哟、哦！在做什么呢？告诉我们说。他们这两个角色好像大麻风一样，大麻风一样，人家看到人家就赶快喊大麻风来了，大麻风来了，胎哥来了，不解的来了，不解的赶快躲掉，闪人，就这个意思。过去看到先知跟祭司，大家都觉得要什么尊敬啊，尊重啊，哇，当先知跟祭司是被人家看重的。他现在看到先知跟祭司呢，好像大长大麻风一样，不洁净，好脏哦！赶快闪人，不要摸他的衣服啊！有没有很强烈的对比了？很强烈。好，就告诉我们，你看到吗？这些污秽临到先知跟祭司的身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这边说。他们逃走漂离的时候，列国中有人说他们不可扔在这里什么寄居，代表说失去了光彩，而且呢沾染各样的污秽，人们看到他呢就躲藏啊，麻风病来了，麻风病来，我们看闪躲，然后他们在国内不接受，然后就到处流窜，到好像流亡之徒到了国外去了，到了国外大家一样看到他们漂流呢，就告诉他们，你们是这个不能住我们这地方，遇到这种先知不能住我们这地方， 你只有祭司不能久留在我们这地方，看他们就是不解，像麻风病一样到处飘离啊。你看他们讲到这个，就是以色列百姓拜鹰，他的原因之一就是领袖，领袖很重要，领袖影响整个国家的方向哦，领袖影响整个教会的方向哦，要记得要做洁净的工作，越洁净看得越清楚，越洁净呢越跟神通。这上帝让我们看见这件事，洁净其实就是荣耀的意思，越荣耀跟洁净都是在一起的。一个人说你荣耀，看你圣不圣洁，圣洁就会越来越荣耀。所以嘛，追求荣耀一定要圣洁，做什么事都要圣洁，越圣洁我们就越能够彰显神的荣耀。耶稣教导我们主导文最后一句话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神的，对不对？ OK， 耶稣在最后教导我们说，记得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神的，我们要追求神的国，追求神给我们的国度，要来治，要来有权柄治理，最后呢要荣耀，是神要的国度，是充满荣耀的国度。好，接下来看到最后一段，来，我们从第十抱歉，还有十六节没有讲，来，十六节，耶和华发怒，将他们什么分散，不再眷顾他们，人不看重祭司，也不厚待长老。好，这边讲到第十六节，你要结果，无论是祭司，无论是先知，无论是长老，他们这个分散到各地，他们被掳了，你看不再被眷顾，人不看重，那个叫做尊敬，不看重是尊敬祭司，也不厚待，代表不敬重这些长老了。好，你看他们的结果是非常凄惨。好，接下来十七节到二十二节，十七到二十二，一起来攻读神话，预备，请来。
我们仰望人的帮助，以致眼目失明，还是枉然。我们所盼望的，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。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，像打猎的，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。我们的结局临近，我们的日子满足，我们的结局来到了。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，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，在旷野埋伏等候我们。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，在他们的坑中被抓住。我们曾论到他说，我们必在他的印下，在列国中存活。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啊，只管欢喜快乐，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。你必喝醉以致肉体。西安的民啊，你的罪孽的刑罚受主了，耶和华必不赦你再被掳去。以东的民啊，他必追讨你的罪孽，显露你的罪恶。
好，第三段讲到一件事，前面讲到为什么这么大的差别，很大的对比在当中。第二段是讲到万国还有万民觉得，哇，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这么凄惨，为什么变成这个，也是很大的对比。第三段指出一件事情，就是人会仰望什么，人会仰望什么，在困境当中，在苦难当中，我们会抓什么成为可靠的，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了。一般呢，大概都是靠外面的，对不对？很会靠君王啊，靠势力啊，靠哪一个人比较厉害啊，都依靠这个。另外呢，不靠这个，靠自己，天下无难事啊，对不对？人定什么胜天啊，靠自己，这种呢都要被神所对付。你看到吗？耶和华发怒，将他们抱歉了，十七节，我们仰望人的什么帮助，人包括外面人，包括你这个人，我们会这个啊，会。有些人说我曾经被人家伤害，这个我就下定决心了，我知道人是不可靠的，我就要靠自己，因为人定胜天嘛。好，但是你可以注意看一下，你听了我们很多很多这些见证，好多都是这样的问题。台湾人多不多啊？很多，因为过去都是伤害嘛，到现在不要相信别人，我只要靠自己就 OK 了，那结果就很凄惨了。好，你看到以色列百姓也如此，我们仰望人来的帮助，以致眼目什么失明，还是枉然。不要忘记那个场景，他们整个被围攻十八个月， 他们不觉得巴比伦王可以什么攻破坚固的耶路撒冷城，而且呢他们还是有瞭望台、守望台，他们一直在称盼望什么埃及能够来帮助他们，站在瞭望台整天就仰望看，再看看眼泪泪汪汪，哇，到最后越来越穷，到最后还是有人吃孩子了，哭啊，眼睛就失明，因为他们一直仰望什么国外来帮他们，救兵都没有来啊，然后呢一个个死去嘛，逃出去就判一个，那这不进啊，不啊，没有逃出去呢也是饿死的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守望台的人嘛，就这种情况很凄惨哦。你看到就这个望景，他说还是枉然，我们所盼望的尽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，那只埃及嘛，他不是很好的吗？不是我所亲爱的吗？现在呢不见人了，跑光光了，所以这个就是很非常非常的悲惨的，那里面有非常的难过在当中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过啊？人家讲的哈，富有人住在什么深山都有人问呢、啊，对不对？贫人住在什么都市无人问津啊？哇，怎么是真朋友呢？你辉煌腾达的时候，朋友都比谁都多了啊！真朋友是哪时候？落魄的时候就知道真朋友了嘛，这个光景就如此。哇，我当我辉煌的时候，到处外国都来什么来进贡啊，你很好啊，你怎么怎么，可是我落魄，我等他们，这些不是都是很亲爱的亲爱的朋友吗？全部跑光，他要依靠他，结果一个都没有来。问题出在哪边呢？问题出在过去他们已经离开神，不仰望神，不依靠神，所以神要让他们知道依靠人眼睛失明还是枉然。这个就是我们要看见神要他们归到上帝的眼光，焦点在神，不是人，不要靠人，不要靠己。好，接下来第十八节，这个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，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，我们结局临近了，我们日子满足，我们的结局来到了。你看到这个守望者非常的难过，你看到他们这样子来打我们，像打猎一样追赶我们、啊、他们比空中的鹰更快，然后追逼我们在旷野埋伏等候我们，所以逃出去也不是，里面守着也不是，出去也死，里面呢慢慢就饿死，所以这是整个光景在当中。好，另外一个经文出现在二十节，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，在他们的坑中被抓住，我们曾论到他说，我们必在他什么印下，在列国中什么存活。好，这个受膏者是特别焦点是谁？君王，君王啊，君王，你被恩膏，你成为犹大国的一国之尊，大家都期待你，大家都觉得你是我们的大树一样，我们都在你的什么印下，我们要投靠你的，但是你却是什么像瓮中之鳖，西底家我们要西底下去，被抓走，眼睛被挖掉，对不对？你看到吗？君王啊，走偏了，影响整个国家。这讲到这个受膏者，你看他们好比我们鼻中的气，这么轻这么近，我们要依靠你的，我们就可以存活，接下来你就被抓了，死得这么凄惨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就讲到我们本来要依靠你，结果呢却死得很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依靠是万王之王耶稣基督，特别特别当基督徒，我们要爱这个国家，要为在位执政掌权的祷告，但是不要依靠他。怎么知道你依靠他呢？你想到别人在讲他，你就、哦、因为颜色不一样，完了不？要注意哦，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变重中毒啊！因为历史早就告诉我们的，他的气一收，什么都没了。你为什么要靠这个呢？我们已经民主这么多代选这么多，不要再依靠王了，王也是人选出来不是吗？ 是我们要依靠这个万王之王。阿们。不管谁选上，我们平静安稳。阿们。因为总是会换来换去嘛，你不要把他当成弥赛亚就对了啦，他又不是救主，对不对？你很期待他三个月之后呢，啊，又破灭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又要选了嘛，哇，又广告一堆啦，然后电视一直放，嘛，不管你是哪一个粉呢，哪个铁粉呢，请大家记得看这个经文。我的意思说，不是不爱国，我们要为国家祷告。阿们。他记得君王不可靠，只有耶和华最可靠。你的焦点在这个地方，你心才不起起伏伏，随时受他影响。好，最后来还有一个，就是我们要记得不要靠这个。第二十一节，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啊，只管欢喜快乐，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，你必喝醉以致什么？肉体。好，乌斯地我们知道有个名人叫约伯，约伯的故乡就是这个乌斯地。那乌斯地是在巴勒斯坦的东边，再是阿拉伯的一个地方哈。好，他说那个地方住了以东人，我们知道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。那以扫是谁呢？以扫就是雅各的亲哥哥嘛。你看到雅各生了十二支派，然后南国剩下两个支派嘛，犹大国两个支派嘛，他们会想说以东人啊，至少我们是什么亲戚嘛，你何不可来帮我了？你埃及国不来帮我，至少你们东边的来帮我嘛。他在靠什么？他在靠亲人嘛，靠亲人。那这样这个亲人是什么？不来反而什么落井下石，幸灾乐祸，好的无比。你看到我是期待你来帮我，结果你什么？你反而是讥笑我。然后呢，根本是这个什么，这个唱反调的。然后呢，幸灾乐祸。好，你看他们后来他认清这一点，他就说苦悲也必临到你那里，你必喝醉以致什么肉体。反而又在咒骂对方，因为你不来帮我嘛，我们至少是亲戚啊，结果你是这样子的对待。所以你看很大的失望。好，这句话，锡安的民啊，你罪孽的刑罚什么受阻了，代表说一件事，从第一节到现在，神已经把主题告诉大家，你们都是我所拣选的黄金一样，像宝石一样，像纯金一样，这么贵重，这么有价值，这么光彩，你们嘛搞成这样子，国破人亡，然后呢，整个国家百姓被掳掉，然后当奴隶，世界流窜。但是不要失望，神说你们罪孽的刑罚已经够了，已经受够了。因为神说这样的刑罚是从神来的，发怒也是从神来的。但是神说刑罚已经够了，在这个当中，神讲一件事。他说耶和华说必不使你在什么被掳去了，因为到这边刑罚就够了。为什么？请大家记得一开始第一节黄金，然后纯金，看到这个吗？原来神透过这苦难来熬炼犹太国犹大子民，我要透过这个像烈火般的审判，让你们的渣滓全部的浮上来，然后呢出去，让恢复到你们纯金发亮的地步。原来神在做一件事情，神在熬炼，神在炼金，让你的光彩恢复，让你的 圣洁回来，让你发光恢复。感谢主，有时候我们受到神管教，你要感恩啊，你困境你要感恩赞美主，因为神在熬炼你，让罪孽全部除去，渣滓全部浮上来，把构造然后就变成真，百分之百的纯金。这是上帝的心，所以神准许苦难来到我们当中，好让我们说主啊，你来救我们吧，让我们失去了光彩再次寻找回来。这个是今天你看到的主要的经文了，就明白神的是神的爱，他的爱是何其的广大，每一天都是新的，他的信实极其的广大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来， 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圣经的宝贵，因为你真的爱以色列百姓，就爱我们这样的这些基督徒，让我们知道不要糊里糊涂了。我们知道我们活着就是要为主发光。主，我们刚看见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。主，我们悔改之后，我们要走向荣耀的道路，不要再亏缺神的荣耀。愿神帮助我们知道，我们里面的真的灵是可以为主来发光的，让我们脸发光，让我们的眼睛发光，让我们的双手双脚都发光，让我们上下里面都为主来发光，像摩西一样到山上之后脸就放光了。主，帮助我们像耶稣一样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光辉就发展出来了。主，帮助为主来发光是我们人生的命定，让我们的教会要发光，让所有丰富家人都能够为主发光，好不好？愿主发光的人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开口来祷告，请来，哈利路亚。